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深深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又临在我当中，恩赐我们，恩待我们，在今天的属于你的宝贵的时刻里，我们小小羊群又再一次的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要来继续的在你的圣言当中。借着你的圣神，在我们心中那发亮光照的带领，带领我们对你的圣言有更多的认识，对你长阔高深的爱有更多的认识，对你那正义公理有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多么多么的需要你，我们多么多么的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走在你的正道上，走在你的正路上。特别是我们处在当今这败坏的时代当中，我们面临了许多的挑战，我们甚至面临了许多的使人困惑的那些不属于你真理的，容易。让我们迷失的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主耶稣，我们多么需要你紧紧的搀拉着我们，特别在你的圣言当中，我们需要对你有更多的真知灼见，好使我们不半点能常常活在你的平安与喜乐里。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今天。继续在以西结书17章的结尾当中，我们所要学习的你的话语，我们交托仰望在你手中，祈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属于你的子女们心中带领我们，使我们有更多更多对你的爱更丰富的分享。让我们都能够彼此建造。我们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真的很感谢主恩待我们有这一个美好的时刻，再一次的来继续读以西结书、厄泽克尔先知书的17章。那今天我们厄泽克尔先知书十七章。我们要读的是最后的三节，也就是这一章的结束的地方。感谢主，这十七章的最后三节其实是论及的，在以西结预告了耶稣基督、墨西亚、弥赛亚。即将来到我们的他所创造的人当中，来带给我们救恩。那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先来读这三段，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的分享。那首先，我就邀请秦中大哥来读和合本。的这三节，以西结书17章22到24节，有请秦中大哥。
以西结书17章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稍领去栽上，就是从茎间的嫩枝中择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树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干枯，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
谢谢秦中大哥，我们接下来请， 德心姐妹，可爱的德心姐妹，我们念思高版22到24节。
屋主上主这样说：“我要亲自由高大的香柏树梢上取下一枝条，从嫩枝的尖上折下一根嫩芽，亲自把它栽植在高山峻岭之上，栽植在以色列的高山上。它要生长枝叶，结出果实，成为一棵高大的香柏。各种飞鸟要栖在它下。”栖在它枝叶的阴影之下，如此，田野间的一切树木都承认我是上主，都知道我曾使高大的树矮小，使矮小的树高大，使绿树枯萎，使枯木发绿。我上主言出必行。
感谢主，赞美主啊！谢谢德馨姐妹，我们念的思高本。那我们接下来请可爱的伊娃姐妹为我们念Amplified Bible 的英文版，有请。
Ezekiel chapter 17, verse 22 to 24. Thus says the Lord God, I myself will take a twig from the lofty top of the cedar and will set it out. I will crop off from the topmost of its young twigs a tender one and will plant it upon a mountain high and exalted. Isaiah chapter 11, verse 1. On the mountain height of Israel will I plant it, that it may bring forth boughs and bear fruit, and be a noble cedar. And under it shall dwell all birds of every feather. In the shade of its branches they shall nestle and find rest, and all the trees of the field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the Lord, have brought low the high tree, have exalted the low tree, have dried up the green tree, and have made the dry tree flourish. I, the Lord, have spoken, and I will do it.
谢主，赞美主，谢谢伊娃姐妹为我们念的 Amplified Bible 英文版。所以今天我们这三节，虽然是短短的三节，但是它却是论及了以色列子民期待已久，但是也是为了全人类的救赎，即将要到来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墨西亚、弥赛亚的预告。那第22节这边讲到，我今天可能大部分会用比较熟悉的思考版这样子，好，谢谢。22节，五主上主这样说，我要亲自由高大的香柏树梢上取下一枝条，从嫩枝的尖上折下一根嫩芽。亲自把它栽植在高山峻岭之上，在这里，这个高大的香柏树，这边指的就是犹大支派。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祖先都是从犹大支派这边传下来的。那这边讲到说，取下一枝。条取下一枝条，从嫩枝的尖上折下一根嫩芽。那这嫩芽，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自己的生命。那他，要来到我们当中，所有世人当中。那他来，他这耶稣基督犹如一根嫩芽，他要来到我们当中。这个是由于谁的旨意？是由于天主父、天主他亲自所预下的他的旨意，要把它栽植在高山峻岭之上。那这高山峻岭之上，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全然无瑕的，他是。完美，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亲自在高山峻岭之上告诉了我们，他的生命是没有受到任何的玷污。 没有受到这地上任何罪的污染的玷污，所以他的生命是超绝的，他是高超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以赛亚先知书的11章第一节这边，以赛亚先知他也预言了，他也讲到了说，由叶色的树干将伸出一个嫩枝，由它的根上将发出一个幼芽。OK，那幼芽指的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跟所有的属人的、属血肉而生的这些王有什么不一样呢？他的生命是带着上主的神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带着上主天主的智慧和聪明的神，超健和刚毅的神，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圣神内的七恩都是住在耶稣基督内，是圆满无缺的。第三节这边，他讲到，他将以敬畏上主为快慰，他必不照他眼见的施行审讯，也不按他耳闻的执行判断。他将以正义审讯为鉴者，以公理判断世上的谦卑者，以他口中的棍杖打击暴力者，以他唇边的气息诛杀邪恶者。正义将是他腰间的束带，忠诚将是他鞋下的佩带。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天主的性情，什么是天主的智慧，什么是天主的公义。那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对天主父是完全的顺服。他来到这世上，完全是成行父的旨意，没有一点是他自己的旨意。这也就是他在这世界当中为所有的人带来的无限的希望与盼望。讲到这个香柏树梢上的嫩枝，这个嫩芽，耶稣基督。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直在这个以西结书的17章一开始，我们就读了很多以色列子民，特别是他们每一任的这个君王，他们所做的事情。以色列这个犹大君王里面，真的好的王不多，那绝大多数都是很堕落的，拜偶像的，行邪淫的，然后凶杀的，就是做了很多事让天主很痛心的事情。那我在这边我也在复习一下，就是有关这个犹大王。许多犹大王，特别是最后的这一个西底家王，也就是西德克亚王，他对天主的旨意悖逆而行的一些恶行。那在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耶勒米亚先知书的32章26节这边开始就有讲到说。于是有上主的话传给我，也就是传给耶勒米亚说：“看，我是上主，是一切有血肉者的天主。难道我有做不到的事吗？”为此，上主这样说：“看，我将这城交在加色丁人和巴比伦王拿布高，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他必占领这座城。”进攻这城的加色丁人要来放火焚烧，把这座城合在屋顶上，给巴尔焚香，向外神行殿里，惹我动怒的房屋烧得干干净净。 因为以色列和犹大子民是又在我眼前只知作恶，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在天主的眼下，他所看到的这么历任的王下来，绝大多数做的都是作恶，只知作恶。天主用这样子的描述说，只知作恶，似乎是一切的善，以色列子民都是很无知的，唯一知道的就是作恶。实在以色列子民双手所行的，无不使我动怒。上主的断语。所以前面这边真的让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去行邪淫拜偶像，我们离开了天主，走上了这不正义的道路的时候，其实你拜偶像，你到最后就是会被偶像所灭。那这也就是天主借着加色丁人的手。天主看到说，既然你愿意拜偶像，那我就让偶像来把你灭掉。所以这也是要让我们非常需要去警醒的，就是说我们到底心里面我们朝拜的是谁？那如果我们是紧紧的跟随天主、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的心常常是系在他的心上的。极其慈悲的天主，极其仁慈的天主。他怎么会灭了我们呢？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会灭我们的。只有偶像，他是不履行正义的，他是说的话不算数的。他给我们一些答应我们的，但是他却不会去做的，因为不是信实的，偶像不信实，所以他绝对是会灭了我们，对不对？灭了那些。跟随他的人，再回到这个二十二节，今天的以西结书22节这边，我们看到说，天主他要亲自让耶稣基督，让他的圣子来到这个世上，他是有决然超绝的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在，在马窦福音的第一章这边。就讲述到耶稣基督的族谱。我以前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好像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列表而已。后来在跟着许多弟兄姐妹读了旧约这个以西结书、厄斯特先知书以后，发现说哇，我今天看了这一整个族谱下来，发现说。这边讲述的从萨罗满之后，那他的儿子勒哈贝罕之后的这些王哈，真的就是败坏的王，就是败坏的王。看下来我发现说，唯一的王大概就是比较好的王，就是希泽克亚王，就是西西家。这些这么多败坏的王里面，我一路看下来，真的是觉得说，哇，如果要我们以色列子民要得救，真的是毫无希望，因为在罪恶当中，怎么有办法得救？没有办法得救。这样子一直看下来以后，发现说，哦，到了雅各伯，然后他生了若瑟，到了玛利亚。若瑟成为玛利亚的丈夫，然后玛利亚因圣神受孕生了耶稣，他就成为基督。这时候，人类的希望才显现了出来，显明了出来。所以，这个是天主极绝高超、绝妙的一个对我们，对以色列，不是只有以色列子民，而是所有的。他所造的人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他这个计划是多么的多么的高超啊！那我看到耶稣基督，他这么圣洁、高贵、无瑕的羔羊的这样子的一个主，他甘愿来到这样子的一个族谱，看到这个族谱、这个祖先，实在是哇，这个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的罪恶，但是耶稣基督他愿意就在这个族谱里面，愿 穿插把他自己穿插进来，他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们，我真的看到这个主仆，我很感动，我就觉得说他这么的不嫌弃我们，如果没有天主愿意把主耶稣教的嫩枝放在这个香柏的树梢上，他把它折下，他其实不需要被折下的。但是他为我们，他需要被折下。我们以一个这么高超绝妙的方式，天主愿意来救我们，把他栽植在高山峻岭之上，是完全不受任何罪的玷污，不受我们这已经充满罪恶被污染的这个土地上的玷污。对天主真的是心生敬畏。然后我也非常的感谢天主，若非他这么的爱我们，这么怜悯我们，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是毫无盼望。我们的灵魂真的就是只能被投在那个永远的那个黑暗的火湖当中。所以那23节这边讲到，栽植在以色列的高山上，它要生长枝叶，结出果实，成为一棵高大的香柏。所以主耶稣他从嫩枝来到这个世界，他隐藏了他的光荣，然后成为一个，一开始降生成人的时候，我们现在刚好也是降临期，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他来到我们世界的这个降临期的期间，同时我们也带了一个很大的盼望，是期待他第二次的又要再来临，就是有一个纪念他、感谢他、赞美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更必须要带一个警醒的态度，恳切的祈祷。恳切的请行悔改，准备好自己生命来迎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这样子的生命，在高山上生长结出果实，成为一个高大的香柏。他主耶稣这样子的香柏树也是很超然的，决然的，他愿意从一个很微小的一个人性的这样子的生命，他也跟我们一样的成长，他的肉身跟我们一样的成长，跟我们一样的活着，他也要吃，也要喝，也要睡，但是呢，他绝不犯罪，他没有罪，他仍然无瑕，他渐渐的也是像我们人一样，成为一个高大的香柏，他从一个高大的香柏。他开始这是在执行他在地上的使命。那他的使命就是行了，在他生命当中，他行了各式各样救赎我们的恩典。福音里面，主耶稣他做了医治人，然后也为人赦罪的这样子的救赎的行动，那就是因为主耶稣他在马窦福音的11章这里，他给我们他最大的爱跟怜悯。11章28节，他告诉了所有一切来到他面前的人，他告诉每一个人，烦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所以，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告诉了我们，他的心是如此的良善心谦。他的心是如此的柔和，他要给我们的是我们灵魂里面的安息。 他要把我们所有的劳苦和重担都拿走，他都为我们担负了，就如同在以赛亚先知书53章这里第3节开始，他以这样子的一个姿态，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是个苦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个人们颜面不顾的人，他受了侮辱，而我们都以为他不算什么。但是，纵使这么多人以为他这样子的牺牲自己不算什么，但是他真真实实的是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第5节，他被刺透是因为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因他受了惩罚，我们变得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变得痊愈。是主耶稣，他带着这样极大的爱，极大的爱，所以他的良善心谦，他的宽恕怜悯，他多么多么愿意宽恕这些在无知中犯罪的人。不认识真理的人，活在黑暗中的人，因着他这样子的爱，他的爱融化了很多罪人的硬心，所以因此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在世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罪人因此而悔改了。撒开因着耶稣基督的爱，他悔改了。他把所亏欠的，他要多倍的奉还。那，罪妇因着被主耶稣基督的手给触摸了，他悔改了。那瘫子，他没有办法行走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他不看我们的罪过，他只看我们需要被医治的地方。他医治我们犯罪的地方，他不是带来，他不是惩罚我们犯罪的地方，而是他的是医治我们犯罪的地方。由于他医治了，所以我们悔改了。因此，耶稣基督他自己是神，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亚威亲自成为我们的救主。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在以西结书17章23节。他这里，他生长了枝叶，他结出了无数无数的果实，结出这些果实都不是为了他自己，这些果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得救。他为我们成为一棵高大的香柏，各种飞鸟栖在他下，在他枝叶的荫下，得到他的庇护，得到他的照顾，得到他的治愈，得到他的宽恕，他宽恕我们一切的过犯，特别是在23节，他成为一棵高大的香柏。高大的香柏显现了什么？彰显了耶稣基督。他其实成为高大的香柏，他不是以一个尊威的王的那样子荣耀的一个形象，他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的那一个香柏，他被高举起来，他的生命，他为我们牺牲的爱，散发出了那个馨香，他那爱的馨香，我想我们这小小羊群许多弟兄姐妹都惊艳到主耶稣基督他被高举起来那个大爱，那个爱，那个馨香的味道，那个甘饴是多么甘甜，我们都尝过。我们是因为尝了他的爱，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宇宙间有这么伟大的一个爱，他可以屈尊就卑来碰触我们，他触摸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心转意，能够回到天主的身边，我们不再以背对着天主，而是我们转向天主。 所以感谢赞美主，各种飞鸟都栖息在他下。我们以前之前听苏老师苏大哥也跟我们教导过、分享过，鸟就是灵，就是灵，鸟就是灵，那各式各样的灵都栖息在他下。我想我看到的，我的看见是，当顺服的灵栖息在他下的时候，那是一种是多大的安息，是多大的平安，有多大的喜乐的充满。假使是一个悖逆的灵栖息在他下，那要学习的就是必须要是顺服的，要是悔改的。不要再继续的悖逆的，为我们就是说被主招选的得救的基督徒来讲，这是我们终其一生我们不断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是要顺服在他下，成为与他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给我们幸福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还是我们？仍然是在那个悖逆当中，我们真的需要去学习如何的顺服，如何的按照天主愿意我们做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跟随天主的时候。天主他对我们会有一些期许，天主父愿意我们，活的生命是要越来越肖像耶稣基督的性情的生命，就是我刚刚分享到的，他是良善心谦的，那这是我们基督徒一辈子都必须不断的学习成长的。一个功课，那在很多状况里面，天主会允许一些考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他对我们的招教就是，我要你是良善心谦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本性私欲还在就是说还没有死透的时候。其实就是要顺服，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会是一种挑战。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常常都是亲自成为我们的辅助，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他既然招选我们，那他把我们收纳到他的圣心里面，他就绝对不会。放弃我们，他怎么样就不会放弃我们。有时候我自己如果做不到的时候，那样子良善心谦，或有时候甚至是需要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或许会蛮困难的。但是我们很有福的是，当越困难的时候，我就。以最真实的我投奔到耶稣基督的脚前，投奔到他的怀里，可以跟主耶稣说：“主啊，我实在做不到，你的良善心谦好美，好吸引我，但是求你帮助我，因为我做不到。”当我们愿意开口向主求的时候，他没有一次会拒绝我们的。只要我们向他祈求主啊，求你帮助我像你那样子的良善心谦，好让我也学你一样，好让我也能够像你一样结出许多的果实，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结出的果实。主耶稣他的救援很快，他从来不手短，他立刻一定伸出手，把他那爱的能力。就释放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些创伤，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有能力给出爱。但是，当我们愿意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他就一定会立刻的帮助我们。所以，感谢主，赞美主。那最后一节，24节。如此，田野间的一切树木都承认我是上主，都知道我曾使高大的树矮小，使矮小的树高大，使绿树枯萎，使枯木发绿。我上主言出必行。这一节里面，主耶稣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生命的哪些部分是还没有长成他的胜算的尺度的，那他就要去炼尽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内在的自我很大的时候，就如在我看到是在格林多前书10章。有一段话还蛮能够提醒我们的，就是这里在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些历史，当成我们的借鉴。格林多前书10章，我从第一节开始好了。这里说：“弟兄们，我愿意提醒你们，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都从海中走过，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而归于梅瑟，都吃过同样的神粮。”都饮过同样的神饮，原来他们所饮的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可是他们中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因而倒闭在旷野里了。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为叫我们不贪恋恶事，就如他们贪恋过一样。你们也不可崇拜邪神，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敬拜过一样。如同经上记载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乐，我们也不可淫乱，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淫乱过，一天内就倒闭了23000人。我们也不可试探主，就如他们中有些人试探过，为蛇所歼灭。你们也不可抱怨，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抱怨过，为毁灭者所消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切事，都是为给人做鉴戒，并记录了下来，为劝诫我们这些生活在世末的人。所以，凡自以为站得稳的，务要小心，免得跌倒。读了这一段以后，我们来反思在厄斯克先知书以西结书的17章24节这里，当我们领受了天主的恩宠的恩惠，那在人性的一些无知软弱上，特别是当我们不常常跟天主往来，不在他的圣言里面生根修建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就忘了主。当我们忘了主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自我就越来越膨胀，就越来越大，就会看不到自己到底有灵命上有什么样的不洁，或有什么样的罪污，我们看不到。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看得到，清清楚楚，我们什么地方是不符合他圣洁的尺度的，他就要去修剪。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很大的时候，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的圣神的手，他就会进来，他就会管教我们，管教我们是出于爱，他不愿意我们对他渐行渐远，然后离开他，然后堕落到那个极可怕的那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他要做的事情，他要更新我们的事情，他要炼尽我们的每一个部分。他只要是他爱的，他就绝对会去做，他就会言出必行。 所以这一节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要谦卑，要谦卑，然后要顺服，不要有那样子不知不觉当中就落入了一个悖逆，然后自高傲自大的这样子的态度，所以感谢赞美主，这个是我今天对这三节经文的看见与分享，感谢主。那我们现在呢就请苏导师、苏大哥来为我们今天这三节做分享与教导，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来领受他准备好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借着他向我们讲他爱的话语，我们今天查经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7章22到24节。以西结书17章的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领去斋上，就是从进阶的认知中择一认知，栽于极高的山上。一开始就提到了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需要他给我们生命的指导，我们需要他赐给我们生命的光亮。他的话就是我们得救的智慧。就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让我们在他的话中来认识他，惊艳到他与我们同在，他为我们所准备的计划的是最好的。主耶和华如此说，他是带着极大的爱要向他的选民说，他就把他的话赐给了他的先知以西结说，他向以民所说的话：“我要将香柏树梢领去栽上，我要将，就是他亲手要做这一件事。”我们前面读到以西结书的17章第3节，那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指的就是巴比伦王，他有神给他很多的恩惠，翅膀大，鳞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领去，就是折去香柏树梢茎尖的嫩枝，丢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的城中，就是他把犹大的王掳获，带到了巴比伦那一个贸易的地方、买卖的城中、拜偶像的地方，就是他是耶和华打发派遣他来做这件事。而为什么会有这一个事件发生？这事件发生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以民受尽了苦难，被掳获到巴比伦充军70年。神要炼尽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不断的作恶、拜偶像、不听耶和华的话。神爱他们，就管教他们。而在那之后，我们今天读到说：“我要将香柏树梢领去栽上，就是从进京的嫩枝中择一嫩枝。”这是耶和华要做的事，不是经由巴比伦王的手所做的事。是他亲自要做这一件事，将香柏树梢领去，栽上，也就是他要从这香柏树，香柏树是一个非常贵重的树，就是耶和华的圣殿是用香柏树所建造的，这是指的是一个极贵重的材质。也是指着 耶稣基督圆满尊贵的人性，以及他赐给我们他的生命。我们活在他的生命里，应当活出圣洁、高贵的生命的品质，像他一样。他就是从这香柏树梢，就是这一个树尖，他领去，从那茎尖的嫩枝中。这茎尖指的是极高的、崇高的、最尖端的高处，领下了嫩枝。这一个认知，它从香柏树的茎尖高处把它摘下来，它栽于极高的山上。这一个认知就是从香柏树那里取出的。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11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原文作盾木墩。必发一条，从它根的枝子必结果实。这是从耶西这一个根本上所长出来的枝子。耶西的意思就是富足的、丰富的。他是耶稣基督的祖先，他是生长在耶稣基督拣选的这一系列。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子下来的，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圣洁、高贵的母亲，虽然曾经受过了苦难，就是路德，她是这样的圣洁的妇女，路德，她就是路德的孙子，而这一个孙子耶西，他又是谁？他是大卫的父亲，所以大卫就是出于耶西的这一个根来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一个崇高的一个香柏木的那一个根上所有的这枝子，它必结果实，也就是指着。有一个圣洁高贵的这一个后裔，是神特别要赐给这世上他的赐下的救世主弥赛亚、墨西亚。我们再读到第十节，到那日会有一个神的时间，到那一天，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一个耶西的根所长出的是要做万民的大旗，大旗就是被高举，显示出耶和华的得胜。我们要向耶和华的旌旗举手，它就使得我们在这世上的征战是大获全胜。当摩西向着耶和华举手时，神所派遣的军旅约书亚就在地上打胜仗，也就是我们要降服在神的权柄。这旌旗就是神的得胜，神的权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耶稣的名就是他的权柄，而这个权柄所释放的救主，他是良善的，他是新谦的，他是和平的，他极其慈悲，广于发怒，他是和平的君王，就是他要赐给我们他的平安，这一个平安要赐给众人的，使众人归向他，见到了这一个赐给我们的救主。向他高举我们的手，就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就是指着这墨西亚、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出于大卫的后裔，是由耶西的根苗这里长成的。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这一个香柏树梢 领去斋上，从进阶的认知就是非常非常高，远离低下的地方，就是耶稣，他是敬畏神的，路德是敬畏神的，他们的后裔是承继着神给他们的恩惠，这折下来的认知是栽于极高的山上。这一个栽于极高的山上，这一个崇高的山上，就是是分别为圣的，不与世俗同化的山，是远离海的地方。越高的山，就是越远离海。海是指着世界，在那里有世界的王。前面有一只大鹰，第二只大鹰就是埃及王，是指着世界的王。他们会用一些世界的办法做一些想要建立神国的工程，但是是不可能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于世界。”他的国不属于世界。他为什么来到世界呢？是为了拯救在世界里迷失的众人。他来不是要在世界做世界的王，而是救我们出离世界。撒旦是世界的王，他的权势，而进入他永远的国度里。而这一个离海的地方，不在海中，不在世界里有海滨、海边、海滩，那就是靠近世界，但不在世界里，以及在周遭的一些大城。特别有一些房子是在海边的，房价特别贵，好像都是那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所住的。那也就是指着第一只大鹰巴比伦。巴比伦是要做属神的事，他不屑于在世界里，但是他是用世界的办法，是把神的国跟世界的国，神的丰盛。用世界的败坏去做，所以他也要建神的国，就把它建在他的首都巴比伦。他觉得那是最好的地方，但那不是神的旨意。而如今耶和华神，他是要栽于极高的山上，也就是耶和华自己出手了，是他亲自做的。这是他要亲自在极高的圣山上。在那里，他要建立他的国。这一个极尖的认知是栽在极高的锡安山上。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3章。以赛亚先知书的53章的第二节，主耶稣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是一个非常娇嫩的圣洁的。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是娇嫩的，是耶和华亲手保护的，没有世上的保护，而是耶和华亲自所爱的嫩芽，也是指着非常敏锐的，他对于神是很敏锐的。我们的灵必须对神是娇嫩敏锐的，明白他。我们活在世上，因为灵里有启示，我们的人就刚强的向他举起圣洁的手，或者是在他属灵的征战上，像约书亚一样的得胜仇敌。这一个根芽是出于干地，就是环境中没有任何的呵护。是远离大海的滋润，而是在极高的山上，是耶和华亲自供应。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倾慕他。人不认识他，人认识埃及好，甚至连西底家王都以为埃及王是好的，而轻视了耶和华。最不喜欢人说话不算话，发誓却轻视而背弃盟约的这样的态度，就是因为不认识真理，追求世界。而主耶稣 是世人所不认识的。巴比伦王，世人也认识，但是这一个在极高的山上成长的，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也就是世人完完全全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在耶和华亲自的保守中，他让他的。特别赐给我们的救主，也有了人的限制，是在一段的时间没有被人看重的状况下，他在耶和华的爱内成长。这就是指着这一个认知，主耶稣基督，他是被栽植在极高的山上，二三节，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他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完完全全是在神的地方、神的时间、神的旨意、神的方式，这样的继续成长，成长到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就是成为一个圆满的圣洁、高贵的人。耶稣基督就是这佳美的香柏树，他是从。耶稣那极丰盛的恩典中间所长出来的这佳美的香柏树，让我们翻到撒迦利亚先知书的第三章。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出于大卫的苗裔，在。撒迦利亚先知书的第三章的第八节的下面那句话，也就是这一个苗裔是出于大卫的后裔，大卫是耶西的后裔，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是耶稣基督的预像，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王的后裔，而。成为佳美的香柏树，一个圆满的人，成了一个很大佳美的香柏树，再也不是原来的认知，而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显示出神荣耀的神的儿子，基督。各类的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各类的飞鸟，鸟在圣经里常常指的是灵，各类的飞鸟就是各式各样的灵。这一个大的树，就有很多的飞鸟在那里做窝。那坏的鸟是撒旦，邪灵；那好的鸟，像。圣灵有如鸽子，鸽子是飞鸟的一种，显示出圣灵的温和跟平安。圣灵又以大鹰的形式显现，就是神的能力。各类的飞鸟都要来到这大树下，其实一切都是需要神的供应，万物都出于他，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都要来到他那里。树就是安息的意思，可以在那里有安息栖息的地方，就是树在枝子的荫下，意思它是有很多很多的枝叶，枝叶不枯，准时结果。这一个在冬天，有时我们看都剩下一些枯枝。飞鸟也没有地方很安息的做窝，而在一个丰富的时候，是枝叶茂盛，准时结果，能够有很多很多的灵能够在它内安息。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不论我们有怎样的劳苦重担，当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去， 他就拿走我们的劳苦，拿走我们的重担，让我们安息在他的爱内，安息在他的荫庇下，就是在他内，我们有平安。这一个平安，就是和平的王要赐给在世界里有一个安息之所，让人出离世界，进入他给我们的羊圈安息的地方，进入在这一个香柏树圆满佳美的香柏树的树荫下、枝子下栖息。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田野的树木，这一个田野就是 the field，不是旷野。荒凉的地方，而是一个被照顾的一个田野，可以种田，也可以种树的那一个树木，也是指着在基督内的基督徒们的欢乐，因为田野的树木各显欢乐，在这欢乐中，这一些属于神的子民都要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在耶和华的时日知道认识耶和华，就像大地充满了对耶和华的认识，有如海洋满溢海水，这一个海水满溢着在海洋中的这样的地方，这一个认识耶和华的光亮，生命就充满了大地。都会知道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意思就是耶和华他会举扬那谦卑人看不起、藐视的人，却从高处推下心高气傲的人。写在路加福音，在雅各书的4章第6节也说，耶和华阻挡骄傲的人，却赐恩典给谦卑的人。这一个高树，就是好像自己很有办法，也是指着那骄傲的大的果，就是前面讲的两只大鹰，埃及。这一个埃及的王，世界的王，非常的骄傲，说话也是不算话的。还有一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是极其心高气傲的，目空一切的。这一个极强大的，是神的恩典，使得他长得这么好，长得这么高。但是他们不尊主为大，就要被整个耶和华所阻挡、拒绝，而变成矮小的，而是变成受审判的。而这一个矮小的人看不见的耶西，人看不见他；路德，人看不到他；波阿次，人看不到他；大卫，人原来也不知道他，连先知撒母耳到他家去时。大卫在放羊，也不让他知道家中的盛事。但是这一个矮小却怀着义士的心，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新迁的人是有福的，神的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会被提升在高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极其谦卑，顺服听命至死。为此，耶和华神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一切万有，致使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号，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明认耶稣是主。他是至高的，他就是这佳美的香柏树，而且是圣洁高贵的，一点都不骄傲，极其慈悲、良善、宽仁。反于发怒，赐给我们他的各式各样我们需要的好。这是神国里的律， 我们必须要谦逊的进入他的国内，我们要拒绝骄傲心高，我们要尊主的话为化，尊主为大，敬畏他，也就是言语发誓，虽然损己，也不废弃，抓住他的盟约，这永不改变的盟约，成为我们得救的安息、跟力量、跟依靠。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耶和华所说的，就是他要做的，他做的一定是他所说的，而他要做的，他要说的，样样都美好。他喜欢把他做的美好的事先告诉我们，他才做。他若不把他的启示，他要做的事，告诉他的仆人、先知们，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告诉了以西结，以西结告诉了以明，就是他一定会做。这17章全部都应验了。这一个加美的香柏树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应验了，还有些事还在继续的应验中，就是他继续的阻挡骄傲的人，他继续的提拔那一个谦卑的人，就是我们要活耶稣基督的生命跟性情，他要使我们被高举，与他一同为王，活出他同样的生命，就是田野的树木，每一棵树木都要认识他，都要因他而喜乐，向他欢呼。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第46章第10节，耶和华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他必要按照他所说的来成就他所说的，荣耀他的名。我们就要听他的话，不论他做这事的时期是在现在还是未来，我们现在就要顺服他，以便在未来成就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是在他极高的圣山上，与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与他一同为王。这是耶和华的呼召。那么他在过去所说的，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对以民说的，只是对西底家说的，其实也是对你我基督徒们所说的。那一些不听耶和华的话，虽然一时有位置，却在高位被推下，那听耶和华的话必要被举起，还有一个最后的公审判。耶和华说的话算话，我们要把他的话当话，感谢神，让我们活着就听见他的话，借着他的圣灵，我们懂他的话。他要我们是成全的，像阿爸父一样成全，像主一样的成全。他是加美的香柏树，我们也是要活出这一个加美香柏树的那一个，他赐给我们荣耀的生命。他是世界的光，他注射我们也是世界的光，我们真是有福，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还给玉琪姐妹。
谢谢苏大哥为我们的分享与教导。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开放给在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感动，在今天的这个经文上有感动的，有看见的，那欢迎你们都举手来分享。我们请寻姐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我先代圣伟分享哈，圣伟把他在读这一段圣经的他得到的一些光照跟启示，他微信发给了我。那他说呢，第一遍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他第二遍呢，就加了默想，主就赐下了光啊，赞美主。 它是分不同的段发过来哈，我就在这里带它读给大家听。今天的查经，我从三方面看。第一方面，从基督来看，一，从香柏树上折下嫩芽，指基督的家谱。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大约30岁，人都以为他是若瑟的儿子。若瑟是赫里的儿子，赫里是马塔特的儿子，等等等，这就是从圣经上所记载的。那直到最后呢，他就讲到了，达卫是叶瑟的儿子。后来讲到厄诺士是舍特的儿子，舍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天主的儿子，就是这一个族谱。那在路加福音的3章23到38节，第二，折下的嫩芽。到生长结果是指的基督的死而复生。第三，长在高山上，各种飞鸟落在树上，指的是当基督被高举时，要吸引万民归向他。参考的经文是《若望福音》的12章32节。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第四，他使矮树，使高树变矮。使矮树变高，指的是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赐恩宠给谦卑的人。第五，他使枯树变绿，使绿树变枯，指的是上主使人死，也使人活。第二方面，从教会来看，第一，被栽在山上，指教会要建在磐石上。我给你说，你是博多禄，就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取自马窦福音的16章18节。第二，指的教会是不可与世界同化。第三，飞鸟落在树上，指教会要充满圣神。第三方面，从个人看，一，栽种嫩芽指的是基督徒的重生；二，栽在山上，香柏木是生长在寒冷的地方，也是建殿的材料。一个被主使用的人必须经历十字架的工作。第三，栽在山上指的是在他内生根修建。第四，飞鸟落在树上指圣神的内住，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那后边呢？他还补充了一些，我就继续念。树指的是生命，鸟指的是生活，从芽到树指的是从软弱到刚强。长叶子是生命的丰盛，结果子是生命的成熟。从矮变高是属灵的身量的增长。折下是主手的工作，使我脱离了旧的生命。栽在高山是脱离旧的生活，如哑巴郎一样离开父家及原来生活的地方。栽在平原指的是靠的是属地的供应。栽在山上，高山上指的靠着是属天的供应；旧树是指的老亚当，新嫩芽指的是新亚当耶稣。感谢主，赞美主。以上就是圣伟通过微信发过来让我带他分享的那这一部分内容。当我自己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哈，就是主他从这一个嫩枝中栽下了一个嫩芽，折下了这个嫩芽，把它栽在高山上。那这个嫩芽呢，是很娇嫩的，是很小的。可是主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它就可以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香柏树在圣经中，上一次还是上几次查的时候，我们查了哈，好像也是指王家，就是犹大的家。撒罗满建殿的时候呢，是用了非常多的香柏树来建这个圣殿。当香柏树要被用的时候，虽然它长得很高，枝叶茂盛，结果子，可是有一个工作就必须要做，就是必须被砍掉。被砍掉、被修理，才能够成为圣殿所用的器皿，成为圣殿所用的那一个香的柏木。那另外一个呢，我就去查了一下飞鸟啊，在圣经中记载飞鸟。为什么我去查这个呢？就是曾经在以前学习中，当时我们在，舒大哥在跟我们分享天国的比喻里边，其中有一个芥子的那个比喻，那也提到了这个飞鸟系在这一棵种子很小，但长成了很大的树，就有很多飞鸟来栖在这里。那舒大哥当时帮我们分享的时候说，这个也是指有些是不好的灵，就是这个树本来是种子是好的。 可是它发的太大了，就引来很多这些也不好的来寄居在那里面，来偷吃那个果子。所以，当时这样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她说她是看过圣经上传统的解释，是指的说啊，这个生命力很旺盛，所以她心里呢就有点不太接受这一个。那我今天看的又看到这飞鸟呢，我就去查了一下哈。在圣经中最早记载飞鸟是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天主就创造了飞鸟，在创世纪的第7章第3节。那它的作用是在全地面上传种，这是主在造这个鸟的时候给它的一个使命，就是它在全地面上它要传播种子。在创世纪第9章第2节中说，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这是主对亚当所说的，就是当时主把这管理的权柄都交给了他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就是交给了亚当，那就把天上的、地下的、海里的这个权限都交给亚当管。所以这空中的飞鸟要看到亚当，他是要害怕啊，是要惊恐的。那是亚当是对他们有权柄的。在创世纪15章记载了第10节，那献祭的时候呢？亚巴郎就献了飞鸟，那飞鸟没有剖开。在那时候讲的时候，我就记得舒大哥分享过，说兽可献的其他的都是要剖开的，可是飞鸟不能剖开，因为飞鸟在圣经中也是指着灵，就是我们的灵是不能够被分开的。那在殉道篇的10章20节中记载了一件事情啊，说空中的飞鸟能传音。啊，前面我们看到了天主造他时候说他是要传种，那殉道篇萨罗满记载的时候说空中的飞鸟能传音，我又有感动哈，我们去看一下这段话，殉道篇的第10章20节，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着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殉道篇中告诉我们，其实不可以咒诅啊，不可以咒诅君王，不可以咒诅富户。那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跟我们说，你们不可以说诅咒的话啊，即便是迫害你们的，你们都要祝福，不可诅咒。那其实有的时候，天然的生命，受过去的老的旧的生命影响，有的时候好像不知不觉哈，自己看不惯的、不喜欢的，就会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那主说，这飞鸟都可以传音。啊，不要以为我们所说的话好像没人知道。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那同时主也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废话，将来是都要交账的。在耶利米亚先知书15章第3节就记载了，这空中的飞鸟，它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们要来吞食、来消灭尸体。末世录里也记载，那天使就说：“空中的鸟说，你们都来吞食啊，吃这个大宴席，就是去吞吃这地上的尸体。”在达尼尔先知书3章80节里说：“天空所有的飞鸟，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天主所创造的一切，那这里再说要赞美上主，要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在马窦福音6章26节也说，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天主也天上的父也养活他们，就是一切都是天主造的。刚才舒大哥也分享说，万物都是出于他，借着他而要归于他。那这飞鸟也是天主所造的。在解释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飞鸟，那还有一个啊，漏掉了，在马窦福音13章第4节中说那个撒种的比喻。说这撒种的，他把种子撒出去的，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就把它吃了。那后边也讲，这种子就是天主的话。那我想这里的飞鸟一定不是什么好的，因为他把天主的话吃掉了。那舒大哥也讲过，说有的时候就比喻成邪灵。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哈，那本书记载是这个邪灵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不知道，没有去考证过哈，我只是说看过啊，在这里想起来了。他说：“就是圣经上不是记载天使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吗？那就生出了世上的巨人。说这些巨人死后呢，那他那个灵就变成了邪灵。我没有去考究过，但是我的确是看过这样的说法，说世界上有很多的邪灵其实是从那时候就 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主耶稣基督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就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天主子之所以显现出来，就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他虽然是生的时候是很嫩，像嫩芽一样的，可是阿巴父供应他，使他成长，使他结果。最后他按照阿巴父的旨意，他完完全全的交付了自己，就成了我们众人的供应，成了我们的救主，成了我们的救赎主。很感恩。那很多的事情，我觉着其实有的时候，过去我自己容易按照对错啊，就是哪个对哪个错来分辨。那现在慢慢就觉着好像也不能够这样哈，因为有的时候主给的启示也不同，可能有的时候不同的时间主给的启示也不一样。那也求主帮助，让我能够明白去吃那生命树，而不是去吃那分辨善恶之善恶树。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玉琪。
谢谢徐云姐为我们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真的非常的感恩，借着主仆们的分享，让我看到天主是一个嫩芽，变成了一棵高大的香柏。而且他要吸引属于他的人栖息在他的荫下。什么样的人能栖息在他的荫下呢？真的就是那听他话的人，听天父话的人，听主耶稣话的人，那谦卑的人，那没有自己的人，那不爱世界的人。前几天我读到马窦福音19章，主耶稣他实实在在的对我们说，是在19章的28节，主耶稣他对他们说，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重生的世代，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你们也要坐在12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并且凡为我的名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父亲，或母亲，或妻子，或儿女，或田地的，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承受永生。凡是能够舍弃世界、舍弃那不属于主的生命的人，跟随主、谦卑的寻求主的人，他就会得到这样的赏报。第30节，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在今天我们学习第24节的时候，第厄泽克尔先知书17章24节后面，主要是高大的树矮小，是矮小的树高大，是绿树枯萎，是枯木发绿。真的非常的感恩。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也有一个感动。主，他使那很多的人，主耶稣亲自说，使很多的人因着他成为了那个绊脚石。但是什么样的人不被绊倒呢？就是在他的光内行走。遵行他的话，听他的话而行的那些人，就不被绊倒，而且成为我们生命的磐石。我们只有在这个磐石上，我们才能站立得住。真的非常的感恩，借着今天的学习，让我们 回转向主，转面向主，求主时时的醒察，让我们有一颗警醒、醒察、悔改的生命。求主查考我们，是否我们把自己膨胀起来了？是否我们出现了自以为是，就像老底科亚的教会，以为自己高大了，以为自己满全了，殊不知他是赤身露体的。感谢赞美主，求主时时的查考我们，让我们能够栖息在他的荫下，结他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实。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时间交给玉琪姊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请秦中大哥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主亚威。耶和华说了话，他说了话，他说有光就有光，他这么说了，事情就这么成就，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所以，我们今天读到一开始读到22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要，就是他要做一件事。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第23节，他就，只要他一说话一出，就必要成行，是他亲自的去栽种的，摘下来去栽种。也是他亲自做的，他做了必要成就。那他赐给生命，我们就他就生知识，有生命就生出来，也结果实，因为他是耶和华神。那我们要晓得第24节又讲到了，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这边有一件事，我们都必须要知道，知道什么事情？就是因为全部都是他所创造，他创造的天地。万事都是他创造的，都是出于他，也依靠他，也是归于他。所以他说：“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都是在乎耶和华神。”也就是说，西底家如果他安分在耶和华神的所命定的话下，他就会知止，不是照他自己想的。这个西底家，我要转向东西南北。依靠这个，依附这个，乃是依靠耶和华。我们看一下诗篇121篇。当我读到这个句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120篇。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们知道圣山就是代表神住在锡安圣山上。我们常常看在山下看，哇！有一次，我第一次跟苏老师去台湾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坐飞机从高雄好像飞到花莲，花莲那个一下飞机有一个哇，就是机场就是好高，我不知道记错没有，台东还是花莲，那个山就好高，它看起来很雄伟，就是人在山下面就看着自己很渺小，山就是让人敬畏。可是当你到了圣山上的时候，你看的地方又不一样了，可以看到一望无际，所以我们要到圣山，在下面，这边讲到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不是从东，不是从西南北，不是从巴比伦，或是从埃及，乃是从上面，从圣山上，耶和华就是他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句话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今天讲到的，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所有的他所创造的，不管是所以所有的人，或是天空的飞鸟、树木这些植物，都需要知道是耶和华说了算数，他是唯一的帮助，这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有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的就是寻求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因为刚才我们今天也讲到，马太福音讲到了，11章28节讲到，凡劳苦负重担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只有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你就可以得到安息。你把它交在手里面的时候，它使高树变小，它使小矮树变大，它使枯树发旺，它也使绿树枯萎。这一切都是在乎他的话，他说了就算数，就会如此行。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玉琪。
谢谢秦宗大哥的分享。我们接下来可以进入祈祷。我先做一个祈祷，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位弟兄或姐妹有感动的可以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深深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今天这么丰富的我们的查经当中的聚会当中，你的圣神就在我们当中运行，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参与者，或是有分享发言的弟兄姐妹们，如此的亮光。因着你的亮光，你不断的在带领着我们，使我们的心越多越多，更多的、更深的转向你。所以说，基督，这是我们在你爱内合一，但彼此合一的渴望与盼望，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深深的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收纳我们的心，在你的圣心当中，常常的扶助我们、护佑我们、保护我们，免于一切的邪恶，免于一切的败坏，免于一切的诱惑，使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光中，走在你圣洁的道路上，善度我们的生活，行你所为我们安排的各式各样的善功，特别是在我们处在于困难挑战，或者是当我们在本性的私欲上有挣扎、有征战的时候，求你的圣神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的转向你。我们要不断的在你的爱内汲取你那长阔高深的爱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赖以加强我们力量的那一位。我们有你，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能够得胜一切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设下的各式各样的陷阱。也求你继续的赐给我们那分辨启示的灵，使我们不随从那黑暗的声音、黑暗的道路而迷失了自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可以再有一位弟兄或姐妹有感动的，可以举手，来向主献上的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你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对我们爱的话语。主耶稣，今天这三段的经文，你教导了我们许许多多，许许多多。主耶稣，你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主耶稣，我们要顺服。要顺服在你的话语中，我们要听命，听命你对我们一切的命定。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做一个谦逊的人，因为你赐恩惠给谦逊的人。主耶稣，让我们把那骄傲、高、那自大。那自以为是，主耶稣帮助我们把那生命中的杂质去掉。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1节讲到，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主耶稣，你的智慧是无限的，你的智慧是至高的，你的生命是至圣。主耶稣，我们跟随你，我们要学习你的，从你而来的智慧。主耶稣，唯有那属灵的智慧能够战胜我们要面对的 各式各样的挑战，各式各样在生活中、在生命中所需要，应当走的道路。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敬畏你，我们遵从你。以上敬拜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们，谢谢丽芬姐的祈祷。那我们剩下1分钟，我们可以用舌音在圣神内，无可言语的叹息，向我们的阿爸父献上祈求。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光荣都归于主。我们接下来把这时间交给苏大哥、苏老师，谢谢。
感谢赞美主，谢谢玉琪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每一位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我们都是蒙恩有福的。耶和华向我们讲的话，来帮助造就我们，我们深深的感谢神。